那开始以西结书36章，请看以西结书36章，这章的题目是敌遭报民复兴，敌遭报民复兴。因为先知这个一系列的应许里面，神给他成为列国的先知，无论是以赛亚是耶利米是以西结，他们都是列国的先知，不但讲论到神的子民这方面的预言，同时也讲了列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国家和神的子民有密切的关系，神是兴起列邦来管教惩治他的子民，但是时候到了，神要刑罚列邦为神的子民报仇，使神的子民不能复兴的时候能够复兴。所以这一章就包括两点：一，给我们看到那些曾经是欺害神的百姓、管教神的百姓、侵略神的百姓这些个列国，有一天神要刑罚，让他们要担当他们的羞辱，而神的子民呢要复兴，要复兴。所以第一段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一到七节是讲的敌神遭愤怒，一切抵挡神的列邦，他们是怎样的苦害神的百姓，有一天他们一定遭到神的愤怒，神亲自要为他的子民报仇。那我们先来看一节到七节，所以从这些话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神的信实，他允许的可靠，看到神是一个祭邪施暴的神，他要惩罚列邦。人子，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，一个中心，神的一个目的，这一节就告诉我们是为了以色列。所以神说以西结呀，你人子你要发预言，发预言也就是凭信心说话，发预言也是凭信心祷告。神让以西结看见，这里神说凭信心在传神的话，说以色列山呐、要听耶和华的话。那很明显，这就是神的话，神关系列国的预言是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你不要灰心，你不要在受惩罚当中就灰心丧胆，觉得没有希望了。因为神的百姓长期被辱，长期受羞辱，长期被仇敌蹂躏，所以神说以色列山呐、要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我们的指望在哪里？我们的指望在于神的话，神的话，我们需要信心来接受他的话。现在神在说话，以色列山呐、就代表以色列众民呐、因为这个山第二节就是那永久的山岗，神自己所建立的国民，所建立的子民，所建立的国家，是永久的山岗。因为讲的山就代表永久不动摇的，所以是以色列的山，是因为神建造。神和亚伯拉罕的约，借着亚伯拉罕产生了一个民族，就是以色列。借着以色列要预备救恩，预备救恩，要拯救全人类，所以神有他的计划。所以以色列山呐、要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今天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蒙恩怎么蒙恩？第一，你就要谦卑的听，不要掩耳不听。以色列山呐、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如此做。因为仇敌说啊哈，你看神都听见，那些抵挡我们的人，那些魔鬼的追随者，一切抵挡神的这些个自高自大的这些个权势，他们在幸灾乐祸说啊哈，这永久的香港都归我们为业了。这是因为犹大家，我们知道在按照当时来讲，以西结的时代就是犹大家遭到了第二次的被掳，以后呢又面临着第三次的被掳。在以西结的时代第二次也被掳了，后来第三次也被掳了，那真正是真正是什么呀？产业也丢了，被赶出美地了，哪里还有产业呢？所以仇敌在唱哈哈，仇敌在幸灾乐祸，仇敌在拍手叫好，所以他们在说永久的山岗啊，这一个了不起的永久的山岗啊，你世世代代你在这里得产业，你这么蒙恩，现在你们要归我们为业了。他要渔翁得利，他要得享现成的，所以神说要发预言。所以神说你要针对着这些个人要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敌人使你荒凉， 自为吞吃，好像你归于七个外邦人为业。敌人，这个敌人在当时来讲，我们这个北国是被以色列掳去，被以色列不是对被亚述吞灭，而南国是被巴比伦吞灭。你不管是亚述，你还是巴比伦，你多强，你多了不起，是吧？但怎么样呢？这些个人将来有一天神都要惩罚，所以他们是自为吞吃，这你归于基督外邦人为业，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，百姓说你有臭名，简直以色列臭的不得了了，被掳了嘛，成了亡国的子民，被自为的列国吞吃，多可怜呢！这个时候真是低下到极点，不是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。以色列山包括多少人呢？包括什么人呢？大山、小岗、水沟、山谷。大山、小岗、水沟、山谷，就是高高低低，从君王、首领到百姓，各个阶层的人，你不管是哪里，你以色列的山山水水，遍地神的百姓，你这个荒废之地啊，你这个背弃之城啊，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、所讥诮、讥刺的，人家藐视的很摇头啊，连圣殿都被辱。但是不是没有希望？神怎么说？你虽然是被撇弃，成了被弃之城，被外邦人所占领，被讥刺。所以我们灵性软弱、跌倒、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心灵不是被什么？被世界占领，被肉体、外邦一切罪恶的势力，好比列国的势力啊，被他占领，成了罪的奴隶了，罪的奴仆，是我们不得释放。但是神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真发愤恨如火，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，其中特别提以东，这以东也是泛指一切毫无怜悯、永怀仇恨的国家，抵挡神的子民，以东的众人，他们快乐满怀，心存恨恶，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，又看为是悲泣的猎物。其实他们快乐太早了，他们以为这会可蹭了他们的心了，拍手叫好，幸灾乐祸。所以我们留心看俄巴底亚书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神在指责，借着先知俄巴底亚指责以东毫无怜悯、永怀仇恨、幸灾乐祸、袖手旁观、趁火打劫等等，有八个不当。你不当，你不当，你不当。以色列遭灾，他欢喜快乐，他趁机会他来捞一把，他趁机会他来报复。所以你快乐满怀，你心存恨恶，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。所以我们注意这几个字。今天以色列这块地就是迦南美地，以色列是神的产业，神说是我的地，以色列本身就是神的产业。这块迦南美地哪个国家也占领不了，你占领也不过是暂时。现在虽然阿尤战争持续一直到现在没完没了，但之中谁的产业？神的产业，以色列的产业，亚伯拉罕子孙的产业，这个是不能改变的。所以说你将我的地为自己为业，又看为悲切的猎物，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，要说预言，就神关注的是这块地，这里的子民。神说，所以言说什么？对大山、小岗、水沟、山谷说，你可能是一个小什么呀？小岗，没有人注意你，你可能是被弃的，你是个山谷，更是低劣的人，一天的忧愁灰心丧胆。但是神说话，神说什么？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发愤恨和愤怒说，因为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，教会受逼迫，被他们藐视到了极处，那不是外邦人羞辱吗？把我们看作是什么样的人？各样的方法来苦害。所以我启示说，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所以说了好几遍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所以先知的责任就是宣告神的惩罚、神的刑罚、神的预言。这个预言一个中心就是外邦人、外邦帝国这些个列邦，这个以神的百姓仇恨的这些人，他们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，他们要遭受神的愤怒，他们要怎么样？要遭受神的管教、责罚。那么这一段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预备复兴来到。所以我们看复兴的来到之前，一定是 一个工作，让仇敌担当羞辱，让神的子民真正的起来，圣灵做工，神的话做工，一切邪恶的权势不敢再抬头，圣灵让他做工，一切邪恶的权势，所以外邦人帝国这些权势代表什么？假造异端，代表一切罪恶的权势，现在掳掠神的百姓，叫神的百姓爱世界，整个沉浸在世界里面，被世界掳掠，被假造异端，那简直是一切邪恶的势力。神有一天，神让他们担当自己的羞辱，目的是什么？那就是第二个8到15节，允许子民复兴，复兴就要来到。所以第一章也就是让求主让我们也效法以西结，遵命，凭信心发预言。什么叫发预言呢？刚才我们说了，凭信发预言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凭信心说话，传讲神的预言，神的预言一定来到；第二个意思就是凭信心祷告，祷告祷告，你会看到啊，复兴要来到。神要报仇，神要除灭一切邪恶的势力，把那些被东方闪电、被什么法轮功、被罪恶的权势、一些个假道、一些个邪恶事、自私而偏的道理所掳去的，全部都给他掳回来，复兴就来到。所以第二段就是允许子民复兴，允许，那就是说是什么话？那能不能复兴？那你信，你信，你接受，你一定会看见，神怎么说，他一定怎么成就。所以这次求主给我们读的时候，一定要用信心来接受，而且你个人要联系上。我们不是长期的枯干，好像如同已死，我们的生命不是长期枯干吗？不是长期软弱吗？不是长期不结果子吗？啊，不是长期的我们都白占地主吗？我们甚至对自己都灰心了。但是第八点，请大家一起读：以色列山呐、啊，你必发枝条，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，因为他们快要来到。就这一节，就这一节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山呐、啊。所以前面一段就是神向以色列山发预言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我们吃亏，常常吃亏就在没有听，所以心里面一片黑暗，看不见父亲，也不相信父亲。甚至有的人说，你们老说父亲，父亲在哪里呢？是啊，你不祷告看不见父亲，你不好好留心主的话，你也看不到父亲，你根本不信父亲会来到，反正天天就这么过日子，根本不相信预言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有信心，这个预言不但应验在神的子民身上，也是预言在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身上，就是教会，就是我们。我们为什么不信呢？你必发枝条，谁让你枯干如同已死，我们不跟主联合，我们就发不出枝条。我们这个枝子，你这个树干像死了一样，过了一个冬天呢、啊，光秃秃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圣灵做工，大地回春啊！当主的灵做工，主的话做工的时候，你就必发枝条、啊，就是那些嫩枝子都出来了，枝子出来了，慢慢就结果子了嘛。所以底下，我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，一定结果子。要发枝条才能结果，不发枝条也不能结果。就是我们生命要有一个突破，我们生命要有一个什么呀？有一个改变。你真正跟主联合，就会发枝条，就会结果子。所以约翰福音15章告诉我们，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，做什么呀？枯干丢在外面，枯干增长丢在外面，一无所用。所以今天长期的苦难，长期的黑暗，主就用他的话来修剪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结果子，能够有改变。因为他们快要来到，什么叫快要来？快要复兴了，子民快要被掳归回了。他那我是帮助你的，也必向你转意，使你得以耕种。这一切在于恩典，神帮助。你看神一帮助，世界各个国家都要什么样？都要为子民效力。以色列这些犹太人啊，一车一车的，一船一船的，一个飞机一个飞机的把他运回到巴勒斯坦。就这么大的能力，我是帮助你的，也必向你转移，使你得以耕种，荒芜的田野得以耕种，就是我们的心灵再次的得以耕种。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，城邑有人居住，荒场再被建造，重新建造，教会要重新建造，我们的心灵也是这样，神的子民要重建家园。所以我们不要老回头看， 主啊，我曾经得罪你，主啊，我心灵荒凉，主啊，我像个荒场，主说我要你重新建造。所以荒凉有时，复兴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天下万事都有定时。感谢神呢，他让我们经过被拆毁，你说怎么建造，怎么就重新变建造，就是经过拆毁。神在我们身一定要做拆毁的工作，拆毁我们自我的东西，属世界的东西，虚荣的东西，肉体的东西，情欲的东西，悖逆的东西，我们里面根本没有一点好东西，拆毁，彻底拆尽，神说荒场再被建造，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分，你他们必生养众多，生养众多就是成就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神说我叫你的子孙多到什么，像天上的星，像海边的沙。这个生养众多也是神怎么样，亚当夏娃被造以来神给他这个使命，就是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。可惜亚当夏娃犯了罪，这个生养众多也是主耶稣升天以前所给的大使命，是什么，那就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领万民归主，这就叫生养众多。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，并且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，你不要留恋先前，将来更多，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，人数更多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你就知道神的应许是可靠的，你就知道这位神是慈爱的神，是信实的神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，你就认识神了。所以我们经历了失败再复兴起来，我们就更认识神。为什么经过失败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彻底的破碎自己，彻底的认识自己，也认识神，有这么一个过程让你认识。无必是人，就是我的名以色列行在你上面，他们必得你为业，你也不再是他们丧子。下面有几个不在，就以前是什么光景，以后改变了。所以这个复兴不但是指着以色列国民的复兴，子民复国的这个复兴，那个是指着外面的复兴。1948年5月14号，以色列民在联合国的承认之下站起来了，成立了，重新复国了，但那并不等于灵性的复兴。直到现在以色列灵性并没有真的复兴，但是幕后的语言一定应验，子民有一天灵性要复兴，我们也是这样。我们今天不要注重外面，就要也是里面的复兴，只要得了业，不再使他们丧子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人对你说，就说以色列本来的光景是什么呢，你是吞吃人的，又是国民丧子。这个以色列民像个吞吃人的一样，一天活在肉体老旧人里面，情欲里面，不是吞吃人吗，害人，一天害人，吞吃人的，也使国民丧子。我们这以色列人罪什么罪啊，流无辜的血，把儿女都献给假神，不知使多人丧子。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你不再吞吃人，你必不再吞吃人，你曾经吞吃人，拜偶像，不是吞吃人吗，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也都烧了，吞吃人，你必不再吞吃人，也不再使国民丧子。有的时候我们救了一个果子，又把它绊倒了，那也是吞吃人，救人又害人，还没救两个人呢，结果呢人家看你行为也够了，也不信主，也不做礼拜了，很多人受气，但是以后就找不到他们了，吞吃人的。但是不在，不在，你数数几个不在，这里有五个不在。我是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，没人敢再欺负你了，也不再受万民的辱骂，也不再使国民犯跌，你自己也不再绊倒人了。所以我要承认我曾经绊倒人，但是我不再绊倒人了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边的五个不在，这五个不在的意思，以色列真正的复兴了，改变了。我从前是绊倒人，现在我不再绊倒人。我从前是吞吃人的，我一心的害人，迷惑人，勾引人，欺压人，想掠夺人，想绊倒人，现在我不再这样了。这就是五个不在的意思。从前谁都瞧不起我们，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跌倒，跟外邦人没什么两样，所以受羞辱啊，受列国的羞辱，受外面的辱骂，现在不在了，不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复兴来到，父亲来到， 这就是8到15节，允许子民复信，允许能不能复信，一定复信，求主给我们有这个信心，神的子民一定复信，因为神允许，神怎么说，神一定怎么成就。现在大家看16到21，这段又要我们回忆自己的罪恶，为什么跌倒，为什么被掳，为什么受羞辱。这一段的题目是因罪受刑，要承认自己的罪。复兴的一个最要紧的前提就是要承认自己有罪，如果你到现在都不承认自己有罪，没法复兴，里面还怨气，还一口气，还怪人，还就是不肯谦卑悔改怪自己。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是，以色列人，你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今天不能说某某人必须悔改，我自己要悔改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悔改，这样就对了。你如果你老等着人家悔改你再悔改，你错了，你应该争取自己悔改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意思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，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，就告诉你为什么被掳，为什么这个地就被玷污。以后呢，我们知道甚至神就把他们吐出去了，因为他们把地都玷污了，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的污秽，那样的不洁，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什么罪啊，底下告诉你具体的罪，一个大罪就是流人的血。什么叫流人的血？绊倒人呐、啊，耽误灵魂呐、啊，该救的没有救，流人的血。我们该传福音就不开口不讲，多少人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都不救人，流人的血。还有就是把小孩子把自己的儿女都献给假神，你叫流人的血。第二个罪，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，这神最憎恶的。因为以色列是一个信仰独一真神的一个民族，确实来到了迦南美地效法外邦拜偶像行邪淫，一切就随从偶像，清脆树下各高岗到处拜偶像，见谁爱谁，见谁你就动心，以偶像进入那地，就把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，所以遭到神的愤怒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忌邪的神，这英文就是嫉妒的神，他不能容许我们另有所爱，所以你拜偶像你灵性一定糟糕，因为神忌邪，神掩面了、啊、神真不理你，你祷告就不通，所以不能有偶像啊，就是不能有偶像，哪个偶像也不能有，是你生的你养的都不能，你自己的丈夫都不能拿他当偶像，不可以。神的愤怒潜在他们身上，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。所以被掳了，亡国被掳，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是我的圣名被亵渎。怎么不亵渎啊？人说哟，你基督徒也这个样子、啊、你们教会呢，教会关门了，成了仓库了，有地方成了工厂了，受羞辱啊，神的圣名都受羞辱受亵渎。因为人贪论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名，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，这些人还是教会的人呢，天天平常做礼拜，现在跑到戏园子来了，跑到妓院来了，跑赌场来了，是不是在这里玩乐，在这里放荡。所以神说，我却顾惜我的圣名，就是以色列家在所造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所以神要顾惜，那意思就神要惩罚列国，神还要怜悯他的百姓，不能让他们长期被掳。那现在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这个行动作为玷污那地，那我们要看一下利未记18章，利未记第18章第24节啊，24、25啊，大家听我读，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做出的列邦，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，所以连地也玷污了。那到底什么罪呢？那大家自己可以详细看整个的利未记18章。利未记18章就是神在以色列没有过河之前警告你们，过了河千万不要效法列邦，一个是埃及的行为，一个是迦南地的恶俗，这个恶俗就是乱骨肉，逆性的情欲，淫乱邪恶，还有邪术交鬼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还有以兽淫和等等，这么败坏的事情，当时迦南人的恶俗， 所以千万不能效法。所以神说，所以不可玷污自己。如果你用这些个罪名效法了列邦，就是玷污了自己，连地都被玷污。25节，连地也玷污了，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，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。那就是迦南诸族为什么被赶出去，为什么被灭绝？因为他们不灭绝的话，以色列人就整个效法外邦，被他们信仰道德都同化，都随从了外邦，所以叫灭绝禁忌。他们这样的玷污了地，犯罪伤天害理，这样的无法无天，没有道德，没有人性，所以神说我把他吐出去。26节，不是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这一切可憎的事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外面，都不可行。括弧说，你们以前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的事，地就玷污了，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说，地也就把你们吐出去，像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。后来他们真的就没有听话，过了河得地以后，果然就是效法外邦，就这么样的污秽淫乱罪恶邪恶邪术，又拜偶像，又效法外邦一切恶俗。后来不知道也是被掳，地都被把他们吐出去。所以29节，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，必从民众剪除，一件都不能行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吩咐，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，就是在你们以前的人所常行的，以致玷污了自己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神不允许他们这样做。就是现在世界外邦，你看什么行为啊？就是一些个迷信啊、邪术啊、淫乱啊、污秽啊，不都这些吗？所以神的儿女不能效法，不能效法。你效法了，那你就是可憎恶的，结果就是被赶散到列国。所以我们要深深认识自己，复兴一定要来到，但是我们自己呢，要认识我们为什么受罚，长期以来为什么神掩面，为什么神的名因我们受的亵渎，是因为自己的罪恶，流人血，以偶像玷污了那地。当具体的还有很多的罪恶，行动作为得罪神，所以受到惩罚。所以这一段也就告诉我们，应当服罪孽的刑罚。有的时候老旧人还不大服呢，所以这个嘴巴服心不服，有的时候神前服人前不服，这都不行。你要完全的服，像大卫，我得罪了耶和华，唯独我得罪了你，真的服罪孽刑罚才蒙恩。底下我们再接着看22节到38节，这段仍然讲复兴，但是告诉我们你怎么得到这个复兴，彻底的复兴，灵性的复兴怎么得到呢？那这一段我们真的是讲到子民啊复兴啊归回美地，那你怎么能够得到呢？就是痛悔，痛悔。所以这一段一直到末了22到38，痛悔复兴归回美地，既是讲神的子民犹太人，也是讲我们的灵性，痛悔复兴归回美地。我们看一下22到25，先看这一小段。这一小段告诉我们，神使子民归回，神是为了他的大名，他的圣名，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，也不是以色列做了什么好事，我们根本修也修不出什么好事来，我们所有的都是罪恶，所以神是为了他的名，他的大名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呀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，他的圣名。所以今天我们处处也应该想到神的圣名，不要因我们受羞辱，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，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，我在他们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有一天神要在子民身上显为圣，也就是使子民彻底的复兴，被掳归回。当子民彻底的复兴，被掳归回的时候，神显为圣，外邦人就会认识神了，神的名就不再受亵渎了，我必从各国。所以看这应许多么宝贵，24节25节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。所以犹太人复国是神的大能，是神从各个国家，是法国，是德国，是意大利， 是欧洲， 是亚洲，连亚洲都有，中国的河南呢、有一个县城里面都是犹太人，曾经逃到那里去，后来也都回国了。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 引导你们归回本地。所以这里有几个字：神收取、神聚集、神引导，才能归回。所以我们现在为所有我们啊，神的家，我们所认识一切被掳的人，包括我们学生会呀、恩典院呐、灵修院呐，山上山下多少被掳的人，主啊，你把他们收取，把他们聚集，把他们引导，让他们归回本地。什么叫归回本地？就回到神的羊圈里面来，重新归回。归回是一件事，下面25节呢，神还是你得洁净，就是神的救赎是彻底的。这个25节，我得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。如果归回以后还带着一身的罪污，那你说怎么叫归回？好比浪子一样，浪子回到父的面前，一定要给他换衣服，要更新啊，整个人要改变，真的归回。先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可见的是被动的，是神的救赎的大能。清水是代表他救恩的泉源，主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在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，就是这个清水，没那么再清洁的水了。这个水是教会被建立，这个水是我们一切的罪污都能得到洁净，得到洁净，救恩的泉源，洗罪的泉源。所以以赛亚说，神说我要给他们开一个洗罪的泉源。以赛亚说啊，四章十二章都讲了洗罪的泉源，救恩的泉源，这个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，代表救恩的泉源，也可以代表主的话，主的话就是水呀、用水接的道法教会洗净，也可以代表圣灵，都可以包括在内。圣灵使我们得洁净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告诉我们，借着圣灵使我们洗净成圣了，圣灵使我们洁净，主的话使我们洁净，主的道这真理使我们成圣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是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，所以你不用发愁偶像拿不掉。所以说我使你，使你，所以我们天天需要这个清水，天天谦卑来到他的面前，主的道就是清水，多么清洁的水，主的救恩有全能，主的话有威力，能够洗净你，使你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主不救你，你就脱离不了。我不想想这个思想意念就不得了，他能够救你，能够洗净你思想意念都洗净，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，救赎的大能，这个是我们要接受，用信来接受他的大能。底下接着还讲到，就是这个复兴的光景是怎么个复兴，是真正的复兴，是彻底的复兴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。我们注意这个赐，赐什么意思？他给你的心心心灵他给你，但是作为我们来讲，我们的本分就是要，就是求，就是渴。如果你不追求，你得不到心心心灵。主允许是赐，但是你要追求，你不追求怎么给呢？你要渴慕。心心心灵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的本性里面就是坏的，一天就自私，一天就恨人，一天就为我，一天就高抬自己，一天就骄傲嫉妒，我们心思意念有什么好？心心心灵就是代替了我们那个什么呀，我们那个自我的那一套的旧的思想、旧的意念、旧的灵，给你新的。什么叫新的？圣灵使我们更新，提多书3章5节，圣灵使我们更新。怎么更新？罗马书12章2节，因为第一节告诉你要奉献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接着第二节说什么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不是一朝一夕，但是我们要追求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那你天天就不要效法世界，天天你要效法主，你要效法善，你不要效法恶，你不要继续的恨人，继续恶偏邪，要效法善，要更新变化，心意的更新变化。这个就主啊，你赐给你的教会，你赐给我心心心灵。心心心灵怎么来的？我们特别讲的更新的意思。刚才我们说提多书3章5节是圣灵的更新， 那你要多祷告多读经，圣灵会更新你。还有呢，哥罗西书三章十节，这个更新不但是圣灵的更新，也是主道的更新，主的道能够使我们更新。因为提多书哥罗西书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脱去旧人，要穿上新人。他就说了，这个新人怎么变新人，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。知识就是真理的知识，主的话，你不读主的话，你不会渐渐更新，老一套。所以到山上来一定不能够老一套，我们一定要弃绝自己的意念，自己的道路。是的，所以在新人，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更新到一个地步，是什么？整个像主。我的形象呢，就是整个像主了，没有一点的偏斜，没有一点的贪婪，没有一点的邪恶，这样的更新。所以这个就是更新的意思。所以这一节是最要紧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，将心灵放在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，刚硬的心，冷酷的心，冰凉的心。所以这个就是实心，实心就是灰心了，像雅各，老雅各冰凉，心里冰凉。约瑟死了，他以为死了，法老的车都来了，约瑟呢做了宰相了，他还冰凉了。后来神给他心怎么转过来了，实质的心拿掉，赐给一个肉心。什么是肉心呢？柔软的心，谦卑的心，容易痛悔的心，能够悔改的一个心，有指望的一个心。是啊，这个心是一个肉心。那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两节圣经呢？那就是我们要彼此勉励，约书亚记。今天我特别想了，怎么样就更新呢？你具体的要知道啊。所以主的话就是我们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良药。约书亚怎么样受托？一章八节告诉我们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昼夜思想，谨守遵行，那你就在一切所行的事凡事顺利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那我们要天天追求，不断的操练，昼夜思想主的话，律法书不离开我们的口。所以我们大家口里不要多说一些别的话，不要世俗的话，不要再说世界的话，不要再提，最好不提。到神的家里来就是讲神的话，彼此谈论就是谈论神的作为，当然更不能讲脏，什么脏长理短，这就昼夜思想。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一章，这样印象深一点啊。约书亚记第一章，约书亚，摩西死了，约书亚受托，神对他说话，这个是约书亚一生能够打胜仗，蒙保守做接班人的一个秘诀，就是一章八节，我们大家找到了，请一起读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谁都喜欢顺利，怎么顺利啊？为什么我们老不顺利？这也碰钉子，那也碰钉子，你里面根本没有主的话，偏左偏右，那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昼夜思想，这样一定你就会变成心心心灵，一切想主所想，爱主所爱，乐主所乐，许主所许，是吧？你就会更新，真正更新了。爹，接着还更宝贵的二七点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典章，我的律例。神的灵放在你里面，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在你里面，你就会有力量来顺从神的典章。要不然走的话，我行不了，行不了，老一天喊我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是啊，你靠自己就做不到。所以说，我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那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应许，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就住在主里面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所以这是怎么样做立约的子民，国度的子民，这是主的道更新改变，被主完全的更新改变。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彻底的脱离偶像啊，去吧，你跟偶像毫无关系，一切的罪污都不会再沾到你身上。所以说我必救你，这就说明救赎的彻底，救你 脱离一切的污秽，也避免五谷丰登，不许你遭遇饥饿。丰盛啊，里面丰盛更丰盛。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，田点田地也多出土产，好像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饥荒，还得跟人家借粮食啊，不必了。又借这个借那个都不必，因为你丰盛了，主给你了。所以我们真正生命真正的改变，主就给你五谷丰登，就是主的道使我们丰盛起来。那是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，所以三十一节是最要紧。你怎么才能够得到复兴？得到复兴的时候，最根本的就是痛悔，痛悔，你自然就会每一句话你都会经历的。那时你必然会什么？追想你们自己的恶行，你们的恶行就自己的。谁没有让你一天想别人怎么不对，怎么坏？一天两个眼睛老看别人坏，我们一天要看到自己怎么坏，你就蒙恩了。所以那时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，你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，要承认呐、啊，我哪在善呢？我都是恶，是吧？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，厌恶自己，要厌恶自己，就没有让你一天恨别人。怪别人，固然别人有别人应当担当的，自己承担自己的那一个自己的罪，用不着你去管，你自己要担当自己的罪，厌恶自己。而且三十二节说还要暴愧蒙羞，觉得自己才被求头来，而不是还很得意，犯罪还很高明呢、啊，还有理由啊。主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，当为自己的行为暴愧蒙羞。神为他的大名，神要怜悯我们，那我们应该尽的本分。所以我想啊，整个这一段里就是一面给我们看到救恩的伟大，救赎的彻底，另外就告诉我们当尽的本分就是痛悔悔改啊， repent 就这一个字，你真的悔改。一个人真正的悔改就是他有痛悔的心，神啊，忧伤的灵，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神所要的祭是什么祭？忧伤的灵，痛悔的祭，是这个祭，忧伤的祭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心灵痛悔的人。耶和华这诗篇里告诉我们，所以你要当为自己的行为暴愧蒙羞。什么叫暴愧蒙羞？好蒙羞啊！我抬不起头来啊！我实在是亏欠神，亏欠人呐、啊！就这样的悔改，那你一定是大大的蒙恩典。底下三十三节，所以求主把这个恩典给我们大家，给我自己，我觉得自己厌恶的不够，蒙羞的不够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恩典，就是每一次啊，自己做错事了，又不对了，马上神给能够蒙光照，也肯马上悔改。当然最好我们不要犯罪，但是我们难免会犯罪，又生气了，又骄傲起来了，又发怒了，那怎么办？主啊，你赦免我，你改变我。我自己都救不了我自己，只有主的大能，要暴愧蒙羞，他不要还一直这么争到底，一直就这么下去，那哪有救啊？痛悔就有救，不痛悔没有救。主的救恩是彻底的，你不痛悔你得不到，永远得不到，只有痛悔才得得到。所以为什么耶稣举例那一个税吏两种祷告？那个税吏耶稣说什么呀？他到在神面前比那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到更蒙义，更能够被称为义了。像神曰呢，因为他悔改，神啊，求你看可怜我这个罪人，连抬头都不敢，垂着个胸，是吧？别再看三十三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，必使城邑有人居住，荒场再被建造。那一定复兴了，教会也复兴，神的家也复兴，再被建造。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，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，不再荒废，可以耕种了。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，现在成为伊甸园。赞美主，多么的啊，滋润浇灌，成了伊甸园了，肥沃。伊甸园有四道河流，伊甸园是结果累累，伊甸园是何等的茂盛。伊甸的意思就是极乐，喜乐的意思，极乐。太快乐了，神人同住了。这荒废七年毁坏的城里，现在坚固有人居住，坚固了，不是荒废让人家随便的欺负，坚固有人居住。那是在你们思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 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，培植那荒废之地，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。所以你说让我们信什么？就信他的话，这要紧，你要信他的应许。所以我们来到山上，我们的祷告一定要学会了抓应许祷告，而不是自言自语，一天老告祷告老了一套。你要会学习抓住主的话祷告，主啊，这是你说的，你耶和华要亲自修造毁坏的城邑，而且你要培植那荒废之地。神怎么样？神拆毁，神建造，神拔出，神栽植，神重新栽植。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，感谢神，这不是人的话，人的话没有用，人的话草木合间，只有主的话才真正立定。三七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，一群群的牛羊满圈的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你求，主就给你，又大又难的事，主都指示你。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见的羊群怎样多，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圣城的有一天大大复兴，选民啊蒙恩典。这个耶路撒冷不代表教会吗？教会荒凉到一个地步，是叫做椅子比人还要多，到处都空荡，聚会的人没有几个。他们说911以后纽约的教会，哎呀，各个教会啊，美国教会各教会人数大增，没有多久人数又少了。他不受警戒，麻木不仁，又吃喝玩乐去，不聚会，聚会跟不聚会没什么两样，所以就不聚会。你看这一次的这个熄灯的停电的这个灾呀，又要很多人会敬拜神了。因为我今天看报纸，说什么呀？他们是一种911的恐怖有领导，他们认为你知道吗？上楼梯急。100多层，有的80多层啊，没有电了，下楼梯一边下一边哭，什么时候能回家呀？都回不了家，因为没有地铁了，没有一切了，交通工具都没有，哭啊，横在街头啊。这个报纸等一下给你们拿下来看。所以灾呀，这纽约一次次灾还不回改，这大城要灭，是灭亡之城啊，所以人要悔改。你说你真正悔改了，痛悔了，人群满卷。像羊群这么多，感谢神。所以这一章圣经就告诉我们，神的应许的福气一定来到，敌遭报，民福惊。